好，上个礼拜开始，跟各位报告事实作议了那么就怪我多话，是原本要把那个总标列，就是这事实作议的这个15大科啊，怎么分类啊，跟各位讲过。那么我们只讲到第12类，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前面的那几类啊，很快的看一下，在卷11啊。381页第1、2、3、4、5、6行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长行文。云何四时作揖？底下就开始分啊，15类，总共40个作揖啊。那么所谓位就是所谓，在我们的标点符号来讲，就是两点啊，就包括底下这些40个。那么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字啊，演一、演二，一直到演15啊，是底下所谓的15类，上个礼拜讲过了。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原法作义，原意作义，还熟的话呢，原法那个法就是文思所相啊，文所相应的法。那么原意作义呢，就是在佛的音声说法的同时呢，我们思相应跟修相应啊。啊，去思择他的义理啊，去修他的义理，去在身心上去作证，这叫做原意作义啊。我们等一下还会随文每一项都会去讲，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正修行了。那佛49年所讲的法都在讲什么呢？那么如果要开始付诸于实践的话呢，那到底要怎么修呢？统刮起来，由以下这四个作义就可以知道。佛49年的说法，通通依着身受心法四念住来安顿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身心呢，在这四念住的修行作义底下呢，不生烦恼，乃至于到最后呢，烦恼会永断，习气呢也尽除，到最后呢，成就无漏的圣道。这个呢，身受心法就可以知道，闻思修包括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是身受心法这四念住，所以佛在遗教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住呢？要依四念住，啊，依四念住就是身心呢，经常要依在这四种思维上面呢来安住身心，这是第二类啊，缘身作义、缘受作义、缘心作义、缘法作义，啊，这是第二类。那你要去修这四念住，四念住本身是一种，也是止，也是观，哈。所以你当然一定要有止的功夫啊，然后在止的功夫上面呢，继续去修观的相应，所以呢，就一定要有圣解作义。圣解其实就是修行，修行之后所得到的智慧谓之圣解啊，修行之后所得到的智慧谓之圣解。我们闻思呢，顶多就是理解，对不对？可是理解呢，毕竟如果你要深信也可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点感情的，或者一点点被外人会说是非理性的啊。我就是很服气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所说的，我一定就相信。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这个信，乃至可以说是解。不过呢，因为不能够自己作证，乃至于境界考试的时候呢，一下子考倒了，所以呢，不能够赢过境界的攀援。所以呢，我们要达到圣解作义，一定要真的修行。那么有圣解作义的人，他可以在身心上哦，会超过他自己读过的东西，他的经验呢，会超过自己过去闻思所得的法义。那个时候就有两种人，一种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悟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境界比你自己读到的东西还要多嘛。那学教的人就会说这一类人叫做暗证啊，你自己没有证说证哈，然后说他是证上慢。可是问题是我们读的经还不够。有一天呢，他真的读到经教了，发觉哎，这个经教跟我的正量其实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就会底下的真实作义。那有人的作义刚好相反，有人就读了很多，可是呢，总是没有圣解作义。那么当没有圣解作义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老修行呢，他讲一些东西，他就不以为然，他说这个东西不合理。可是呢，可能那个老修行所说的话，并不是用圣教量里面的文具，啊，他用的文辞，乃至于像慧能大师呢，他根本没有读过经哈，不认识字，所以他用的文具可能不对， 所以呢，在六祖坛经当中，他很多的例子都是说，那你送你的熟悉的经给我听，你送法华，我跟你讲法华；你送涅槃，我跟你送讲涅槃的大义。所以，或许一个有圣解作义的人，他不见得有真实的圣教量的文具啊。所以学教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不对。可是有一天呢、啊，一个学教的人自己也愿意去止观相应的时候呢，他也就知道了啊，其实过去我误会那个老修行人。所以我们今天上次讲到这个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去让墨学发了一点牢骚哦。其实不管你学教，或者自己真正去在身心上作证相应，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呢，一定要相依相成。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互相依止哦，互相争上的话呢，就会一直辩论不休啊，辩论不休。其实最后不过就落了一个名言差异嘛。我说这件经验，或者说那个正验的次第呢，或许有一点点文具上失色和安排上的差错，可是何必在昭山牧师上的文具呢，前后的次第呢，生很多的烦恼呢？这是不必要的，这是第三类。所以呢，由这个次第上看起来，这三类呢，就是说在深受心法的修学上，我们一定要在身心上要能够作证，对不对？让你的信心因为自己身心作证不会去退转。可是呢，要能够真实升起清净的信心，必须要在经教上得到印证啊，这是真实作义啊。所以开始就要真正修止观了。那么底下呢就在讲，那你到底有没有成果？那么这个成果呢，大概就是三类啊，就底下的三类。那么如果你去修行了，或者是读教了，你就有三种结果会出现。一个就是有学，开始发现你每天都在进步。有学其实就发现我自己在学习，真的在进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进步。可是呢，虽然是进步，有些我们还是会升起一些因为修行带来的烦恼，比如说读不懂啦，或者是误会错的意思啦，或者呢把次第搞颠倒啦。所以一个修行人他还是会有烦恼的，不过他烦恼的事情呢，就是在修行的法门上相关的事情，比较会少在世间的有漏作义上。那么他会不会完全只是修行？不会。一个有学的已经入圣道的人，他还是会去从事一些世间的善法，比如说今天哪边这个需要去关心社区的老人，他也会去做啊。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去读那个文就知道了。一个已经觉得圣道这件事情是我这一辈子的责任的时候呢，他无漏的作义，就无漏的善法，他会去老老实实去修行。多多少少虽然说是无漏的善法，可是因为他自己不相应的关系呢，可能会慢，可能会次第错误，乃至于到最后呢，会觉得自己的进步呢可能会有门槛啊，会有瓶颈。可是呢，真正在修行的人，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大的烦恼，那么他也不会去排斥一切世间的善法，那么只要是相应随缘的话呢，他也会老老实实去做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他的有学作义。无学作义就是说，当我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高原，久久都觉得，嘿，这一切经教讲起来，无非就是我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累积的经验了啊。所以当我的身心经验已经不再超过一定的境界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相信他是接近了无学作义，就是到达得圣道的地步了。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不学无术，所谓非学非无学，并不是这个离世居绝百非那种双非的境界哈、哦，不但不是如此啊，反而还是不学无术啊。他也不是所谓学，也不是所谓没有学，他或许有一些四字变聪啊，可是就只是四字变聪。所以我们等一下文就可以知道了，这一类的人呢，他老是在世间法上呢变高低，争上下。那么这种在世间法上的作意，心总是在有漏世间的向上打转。所以这种人你不能说他有学，你也不能说他无学，因为他世间的相他倒是懂得比一般人多啊。比如说他也读经哦，可是他把经教当作什么，就像我们很有名佛教界经常都爱说到这位大德啊，这位大德就是胡适之先生，各位都知道他是白话文学的大佬，对不对？可是呢，他就常常讲了一些话啊，在他的文章当中总是会觉得他说佛教很好， 不过呢，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学来看的话呢，它可能应该有它在中国文学上、文化史上一个一定地位的贡献啊。他老人家就一直把这个佛教呢当作是文学哈、这样来看待。他乃至于说《华严经》那真的是哈、这个是比《水浒传》还好看的小说啊。他就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在佛法对这样子世间作义的人来看起来的话呢，那无非就是跟世间法没什么两样。乃至于如果你把它当作是 一门世间学问，他也可能也可以研究。不研究到底他还是世间法。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学，也不能说他没有学，对不对？他也学得很认真啊，懂得读的可能还比我们多，可是就是在身心上，在烦恼的作意上不怎么相应啊，不怎么相应。所以他离开了这些书本，到了世间上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那么他可能也很有成就，也可能得到一些名望，不过呢，毕竟在修行人的眼光看起来，他就是门外汉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样子的叫做非学非无学咯。那这是从他的结果来看。好，那么于是从这三种结果来看的话，应该要抉择前面两种，对不对？你要嘛在烦恼上真的有一点进步啊，要嘛进步到究竟，对啊，谓之无学。可是呢，你要断烦恼，这个有学无学就要看你断烦恼的程度跟功夫而定了。所以接着呢，就依着断烦恼的前中后来分作第五类。当你在把经教出世间善法断烦恼的善巧对治作义上用功以后，你所有的方法都很熟了啊，都很熟了。那这种很熟一切断烦恼的次第方法以及里面的善巧你都很清楚，对不对？哦，侃侃说来，乃至于像我现在坐在台上，对不对？烦恼虽然还没有清净，可是讲得好像有修有证的样子，对不对？那这种人真的再怎么说的精彩，再怎么说的完整，充其量也不过叫做骗之作义。该知道的他都知道了，对不对？一切的药我都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可是从来没有去吃过，从来没有去服过药。那为什么没有服过药？幸福一点是因为他没有那个病，对不对？那么有一点障碍的人，他可能有一些病，可是他的病他吃的药他就没事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药真的是有效的。所以这种人当他跟别人介绍那一门药的时候呢，比我只是知道那个药的名字啊，可能啊好很多。所以很多人不是当医生，可是因为他在那个病比较有经验，所以跟别人有同样的病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他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他教人家怎么样服用那个药的善巧，可能比医生教的还要详细，还受用，对不对？那这种人呢，就已经更进一步了，因为他正断作义，他已经有在服用那个药治疗那个病的经验。他可以完全用过来人的立场跟你讲这个经验。有些医生他很可能只是知道那个药以及了解它的作用，可是呢服了药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不知道。像昨天呢，我们一群老朋友在见面，那其中当然有一些女孩子，那女孩子一见面总离不开，哎，你最近感觉瘦了好几公斤，对不对？他说瘦了6公斤哦。他就一下就问了，哈，我去哪里？他就去何某某那个地方吃那个什么鸡尾酒疗法，嚯，一个月可以瘦6公斤、哦、感觉就像好像贴在广告一样。他说呢，但是后来呢，后来我们又继续再吃了，为什么呢？就吃了之后会有心悸的感受啊。那这一种感觉呢，就是说他真的服用过。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服用过那样子的治疗的药物啊，那你一定说他好，对不对？因为广告这么说嘛，他顶多就是把广告啊以及自己知识当中的经验讲一遍。前后者只知道他的作用的这个知识的人叫做骗之作义，有这个经验真实现在正在经过那个经验的人，他所讲出来的那个重点呢是正断作义，他整个副作用都没有，而且病完全都离了，不再生了，对不对？他对这个药太有信心了。他现在有没有问题？没有。一个真正过来人，而且烦恼不再生的这个状态，他去说那个经验，他去说这一个效果，那么这种人呢叫做已断作义。已断作义啊，他甚至会跟你讲，我的经验呢是不胖比胖了之后再去减肥会来得好一点。我现在呢找到了一种在饮食上的一种这种方式，我也找到了一种运动的方法， 我觉得生活作息能够调到很好，根本不用受罪。那讲这种话的人，他有没有否定那个减肥药的效果？
没有，
对不对？他说你真的已经胖到让你的身心或者是血管或者是心脏负荷不了，呼吸也很喘，那么你这个情况下你要怎么办呢？嘿，你还是要服药。他会去跟你讲要怎么服药，可是呢他会跟你讲服药只是治标而已。怎么治本呢？生活上作息、饮食、运动，这一切都要能够上轨道，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这个不错。那这种人讲起来，他的宽度啊跟深度啊，就比正断作义只会知道那个药很好讲的会比较怎么样贴切，对不对？更达意、更圆满。那这种人他注意的重点呢，就已经是预防而不是只是治疗了。所以这种作义呢叫做以断作义。所以呢更进一步了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这种作义的学习啊，是一步一步在你身心上真的去做正的时候哈，你会感受到，以及你言谈之间会透露出来一种气氛啊，你的智慧就会有一种气质，对不对？有一种真的会感受，让别人感受到很深刻的那种，你真的是过来人，哇，你这能讲假，对不对？美术刚 sales 规嘴那喉咙里啊，讲的话不贴切，对不对？不贴切。像昨天呢，这个一样，他们在聊天呢，他说啊，女人最不爱听一句话，就是说我对着你的眼睛，然后的说你呀、啊、实在是美若天仙。他说啊，女人听到这种话就觉得这个人缺乏诚意。诶，这个话是一句好话啊，对不对？乃至于呢，你这个美貌的沉鱼落雁，开玩笑，现在人哪有用这种文绉绉的形容词形容一个女性的美丽呢？不会嘛。你还用这种读书读来的形容词形容一个女人，人家会说你们根本没有诚意啊。你说我是丑到会沉鱼落雁，恐怕是真的，对不对？我怎么会美到沉鱼落雁？那你这个人根本一点赞美的诚意都没有。诶，你看一样一句话体会就大有不同。这就是啊这个一个境界。所以你讲那个话，没有讲那个话的气质的时候，因为平常你就不是个有书卷气的人嘛。你不是有书卷气，你讲那么有书卷气的文绉绉的文言的话，人家看你讲的话跟你这个人的气质不搭嘎嘛。所以你要有多少智慧，你讲多少话，你讲的话如果让别人感受起来跟你的气质是吻合的，你就有这种能力，这种特质。那这种特质呢，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嘿，你不管在什么情境底下，你所讲的话都很贴切那个情境，贴切你所要讲话那个对象，以及贴切你所要讲的那个主题，以贴切你自己对这个主题所做的了解，你讲的不会过分也不会不足，就恰如其分。那种恰如其分的言论就叫做作义。作义是一种对境界不增不减的言论，是一种对境界观察不增不减的一种智慧。你让人家感觉出来你所说的话是如，对不对？真的贴近那个问题的核心，那这种叫做作义。所以作义就是一种智慧，外现出来就是一种气质啊，气质。所以昨天呢，他们就发现，哎，好久不见了，他们就看到我这个人仙风道骨。于是呢，我就说，那下一句话要不要说驾鹤西归呢？我说我是很想西归，可是现在已经不用驾鹤了。驾鹤是成仙的哈，现在连鹤都不必骑了，对不对？哎，要能够去，你就能够随时啊，在一身佛号的情况底下呢，与佛相应，心常保清净。虽然在那种混乱的场合底下呢，你心还是能够保持啊不取向作义的情况底下，心不混乱。那么这种功夫呢，让人家感觉起来，哎，你这个人有仙风，有道骨，对不对？那这种就是气质。那言论之间，当然你还是随人谈笑风生，不过呢，你那种沉稳呢，我相信我心是这种感受的。不过就感觉有点作怪就是了哈，对别人来讲就觉得作怪啊，就觉得作怪。那这个是以断作义。所以当你这个境界已经过去了以后啊，这就是这样子。那么对你而言，你所有的身受心法的所缘境呢啊，因为你所缘境已经不是在书本上的东西了，生活上一切的境界都是你观察身受心法四念住的所缘境了。当你初在学的时候，当然是依着身受心法四念住的经文或者是论的长行来作为所缘，视为它的义理。 可是当你深受心法观到很仔细的时候呢，纵使你是走路，像我们以前看到很多人学内观的南传心法的啊，南传的四念住的，他走路就慢慢的，对不对？吃饭也是慢慢的，我吃到落尾这样，本来热热的菜恐怕会吃到最后变凉凉，对不对？哎呀，就是如人吃饭，知道他是从热的变得到冷的。我觉得大乘的修法还比较可爱一点，吃就照吃嘛，对不对？你就知道它是吞，它是咽嘛，对不对？它是甜的，它是酸的嘛。可是问题，你还要观察比这个味道、嗅觉之外更深一步的东西，更深一步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修过了南传的内观之后，你在义理上读了大乘的经教啊，的确在深受心法的四念住观察上呢，就可以在一切境界上受用。而且呢，你的造作、你的身与意啊，乃至于你的行住坐卧也不会变怪怪的，你还是一样可以正常。那么正常呢，你还是不离深受心法的观察跟思维，它的义理第一滴的思维，这个时候就有差别咯。一样是有分别作意啊，无分别作意，或者是四边际作意，或者叫所作承办作意，这其实就是作意依着所缘境，你自己思维跟观察的进步。因为深受心法是依着什么？依着有差别的影像来作意的。什么叫有差别的作意？像文字就是有差别，对不对？像我们要观察深受心法，身种种不净，受种种苦，对不对？那么心种种无常相，这些呢都是有差别的。我们一定是从境界中的有差别，那么去观察，当这一些的境界不管再怎么千差万别，我的心还是那念心，对不对？我的心并不因为境界来了去了，心就跟着来了去了，它总是在这里，虽然说不出在哪里，可是感觉它就是住，安住的，对不对？就感觉到这个心是安住的。所以进到无分别，进到无分别之后呢，你发觉不管我去观察什么，心都还是无分别。可是呢，无分别的心并不妨碍有分别的义理境界。这个呢，就是正到四边际，你尽一切的相，发觉如一切的性。在有分别无分别不生障碍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证到四边际，等一下我们就会再看到。那么当你慢慢慢慢再功夫更深，一切境界不用特别作意，不用特别作意，你身心都安住在不生起烦恼的状态，那么这个叫做所作承办。这个时候就我们经常讲的自心一处无处不办，所作就是一切生活上的身与意，或者一切生活上的行住坐卧，这些就是我们的造作。如果我们是出家人，我们呢不管是行堂起钵，对不对？穿衣卸下大衣，一切的法事过程啊，前善中善后善，一切的造作，你都发觉心自心一处无所不办。为什么？外不取相，内呢如如不动，随时心不离禅，对不对？禅是我心，心一切意也都无分别相应，这就是所作承办。这就是我们在深受心法的功夫上呢，可以看到你有没有进步哈。真正在这个所缘境上，你所缘境不管千差万别，你也不会再闭关了，你出来观房到一切境界上，你还是能够顺着有分别无分别四边际，乃至于到一切所作都能够承办安住身心的无烦恼无生的境界。这个呢就是在功夫上的关键。好，于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发觉我如果要继续进一步正从味道地定进到初禅，从初禅再进到二禅，我的功夫呢在止跟观上都要继续进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呢是在定的功夫比较多，我就要在定用观来提升。观察什么？观察我前面所证到的定太粗太粗了，功夫不够，继续在进步，对不对？于是呢你就会去施择更上一步禅的境界啊，依着更上一地的禅的境界当中所缘境，去弃舍下一地，就是前面你之间定的功夫。你不管之前的定的功夫境界现前是多么的殊胜，你不会在意， 只管施则更上一地的境界，继续往上走。这个呢，就谓之圣解施则作义。如果你发觉，我已经可以观比以前更复杂的道理，我可以思维很久的义理，可是心开始会有一点点调动。当你心开始调动的时候呢，你就反过来在调动的过程当中安住其心，对不对？继续思维九心住，让你的功夫呢，虽然思维了很多，可是心不乱，心还是不乱。你只要回头看来，我的心还是乖乖的嘛，并没有离开啊，对不对？也并没有黑暗相出现啊，那你就保持光明，继续思维其意，然后回来再照顾一下心没有乱，烁烁回来照顾心不动乱的那种作意，叫做极尽作意。极尽作意，因为施则会在义理上深度跟广度上呢慢慢提升，而观的提升就会让你自己的定的境界也会跟着提升。所以定提升了以后，你会发觉不管境界我去思维再怎么乱，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心总可以跟极尽相应。乃至到最后，你不管入到菜市场，入到很吵很吵的 party， 你只要一观你的呼吸，或者观一切法缘起的自性，一切空性相应，你心就是这样定定的，不该你说话不说话，你纵使随着人家的笑话哈哈大笑，你会发觉借着笑啊，也把身心的一些压力啊，剩余的一些压力，你也借着那样子跟着人家的笑话啊，笑一下，身心就借着机会调整一下。所以无处不在调整我们的身心，无处不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安住的效果。这个呢就叫做极尽作义。当我发觉我的功夫一直不断的进步，思维的广度跟深度都加深了，施则力是增加了，可是我的休息下来极尽的本事并没有丧失。这个时候呢，你的止观就从贵到地定到出禅。当你继续在思维，你就进一步到二禅、三禅，乃至于到四禅，乃至到四禅，知道吗？从三禅到四禅很难，因为三禅呢是喜乐之极致。当你身心处在一片那么无始劫来没有经验过的喜乐的时候啊，我们呢会不容易舍离，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比任何的 SPA 啦、指压按摩啦或吃什么摇头丸啦，那个感觉感在自己身心上的感受呢会无比的殊胜。所以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再进一步提升，就要靠什么圣解施则作义。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最棒，这种以少为主还是贪，还是贪。当有个境界把你叫出来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很烦呢。世间有什么事情还值得我离开三禅呢？对不对？他就会觉得身心能够这样安乐，比什么都还好。他就不愿意慢慢的不耐烦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闭关的人呢，很怕别人吵。所以有些时候他功夫还没到家，你反而去吵他的时候啊，他会发大脾气。那么这种人就是没有去修啊圣解施则作义，他不晓得所有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作义的时候啊，还是会因为境界的不自主的变化，你会起贪起嗔，这些无非都是吃相应。你了解这些事情的过患，为什么？因为我读过四三波罗蜜，我读过瑜伽师地论，我知道这些境界还是有过患。我对一切的修行的次第，在每一个境界相应上有种种的过患，我还是会谨记在心的。这种呢叫做圣解施则作义。不因为我有修行就觉得它一定没有过患，我有修行全世界就应该为了我修行而停止下来。不要忘了，我们再怎么修行到如如不动，世界还是一直在运转的。不因为我如如不动，大地就不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别业，对不对？整个宇宙法界有它的共业，不因为你自己的别业或你自己的修行功夫有进步了，进到好几层的功夫以上，大地就会因为你变。你能够转动共业的能力，毕竟还是微乎其微而已啊。所以当环境在变，你自己的不变，当你跟外面变动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还是会发生苦受的。 还是会有苦受的。所以圣人不是没有苦，而是呢不受苦的牵绊，这才是观念的重要性。你一定要思择这一些道理，不要因为你圣洁了啊，你有修行的功夫了，正道第一地了，你少分了正道第一地，你就觉得哎呀我就可以不受苦。不会的，你的业障现前，你该生病还是一样生病的。如果你会发觉我行善这么多，对不对？我也布施啊，我也持戒啊，这六度我修得可精进了，为什么我善没有善报？当业障现前的时候啊，大苦受现前的时候，当魔考试的时候，菩萨考试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莫名其妙， Why me? 我修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样子的麻烦呢？你这个时候呢，不晓得它又是一个教材，要让你功夫更进步。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一切的境界当作教材去施择其意的话，我没有办法得到圣解施择作意，我的心仍然会被它带着走，这个时候心就会失去了极尽作意，你没有办法向止观更上一步的境界呢去挑战成功，会在半路呢就被刷下来。所以你只要还没有到不退转的地步呢，会被刷下来。刷下来之后呢，不因为你曾经有几禅的功夫呢，你就会比别人厉害。当你被刷下来之后呢，等于没有修行过一样。该退转到三恶道还是有机会。所以呢，修定为什么没有把握，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定中生不出智慧，保住你断烦恼的功夫的话，你从定界一退失，你会跌到谷底，那么是没有底线的，跟一般没有修行的人呢是一样的。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说，那叫我修定干嘛？问题就是修定要做依止，问题是要去修慧，烁烁要能够去观察一切的烦恼，毕竟无声的道理，让你的习气种子毕竟要能够不欲缘生起，这才是重点。所以有人说，我现在身心没有烦恼，为什么要观察这些这个不净观啊，缘起观啊，一个道理我不需要学啊，我看现在很好嘛，对不对？我一打坐也都可以坐很久嘛，我干嘛一定要特别去思维那个道理干什么？道理学那么多，精读那么多，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去调伏未来欲缘升起的时候，你现在根本都不知道的种子习气，让种子习气在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就因为你经常跟一些第一地的道理相应，你就发觉如果有一天我还升起这种烦恼的话，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烁烁去思维那个过患的不必要，对不对？你心就一直安住在无生法忍的境界，虽然这个时候是刻意作意的，你没办法得到任运的地步，可是你功夫就比只是得到禅定的人就会高很多。所以当你出定了以后，你会观察到一些境界，只要跟你思维的这个道理相应，你就有了断烦恼的本事。不但如此，你还可以帮助别人，你还可以宽慰别人的心，让别人在一切境界上不受烦恼的束缚。这就是医王。所以我们说佛是无上大医王，他可以医一切众生的病。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病，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帮忙别人，宽慰别人的心，让别人在受苦的当下立刻可以得到不受苦的结果。当他自己有机会碰到那个因缘，他也不会在因缘上生出那样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他种子已经被他平常观察的第一地呢清净掉了。当他内心没有了那个观念，没有那个习气，他就不去招惹那种麻烦。当他不去招惹那种麻烦的时候呢，毕竟烦恼就永远不再现行，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促证到无漏圣道的境界。所以我们当身心没有烦恼的时候，真的要珍惜啊，多读点道理，多把这个道理呢想象。有许多人就是处在这种大苦痛底下，你多多跟这个道理相应，你的身心呢就可以在不生烦恼的状况底下呢，能够得到清净种子以及习气的效果。毕竟让这一些种子跟习气不再有机会升起，那么有一天你就可能真正证道，当生正道，无生法忍。所以功夫呢，绝对不要读到经说无生法忍是八地菩萨才能够证道的，你就不去观察无生的道理。无生的道理是学佛一辈子不管多少劫都应该要去了解的。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一切法不生的道理。那么请问学佛干什么？学佛就是为了得到一点禅位吗？得到一点禅位不需要学佛，真的经教不必要读，你找个地方坐下来，身子骨能够安定，你光只是数呼吸，经教一本都没有读过，一样可以得定。可是问题啊，还是会生烦恼，还是会生烦恼，只是看因缘成不熟。难道你要跟因缘打赌吗？你赌得过赌得不过因缘的变化？千万不要去跟因缘挑战，因缘没有谁做主的，也不保证你就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绝对在因缘门前一定要恭敬，一定要恭敬。你自己身心还好，表示那是你的福报，福报不要变成你自己不修法的障碍。否则福报不叫福报，福报本身就叫做业障。你以为业障一定是痛苦啊？业障有的时候是受乐，受乐比受苦还更构成业障的条件。因为受苦我会想要解除苦，对不对？听到对的方法我会愿意修。当你大大的受乐，一切境界都很顺利的时候，谁会修行啊？谁会想要去读经读论？尤其这么大一部论好烦啊。我刚才在那边呢、啊、打妄想啊，因为在看书也准备过了，那干嘛呢？就有个师姐来问那个柜台说：“哎，我最近在看那个净空师父的《华严经》，那他都用什么教材啊？”他说：“啊，用《华严素论转要》。”他说：“我可不可以请来看呢？”当那个柜台的师姐拿了三大本，比这个还厚哦，那每一次比这个还厚哦，三大本碰给他的时候，我看他鬼狼刚的，伊就问讲：“干嘛看这一本呢？”拍摄书论转要是当今佛教的经论当中哈、哦，单一部论来看，单一部经来看的话，注解最繁杂的，对不对？尤其他又把书跟论呢、啊、合刊，哈、啊、合刊对位合刊，他就说，有没有简要的讲义？他说也有了，以前的哈、啊，以前他就拿了几张，以前我们啊华严经讲座时代的时候的那个。那个 B 就比较大致的在讲一样，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那个师姐跟他讲，可是这个内容不够哦，真的不够哦。有些时候他还会引到那个书论的内容哦，你还是要看书论哦。我看他在那边有点挣扎，这三大是被掐两句啊，不掐两句，啊不掐两句，好像每次净空师父在讲到的时候，你又不晓得该要怎么去查哈、哦。我觉得自己要真的凭本事哈。其实你自己真的有福报啊，趁你眼还不花心还不乱的时候啊，趁机会有机会多读，还是福气啊，还是福气。所以我说啊，什么叫业障？业障不见得是障碍啊。那这种受乐的境界，一切都还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不想去读书的一种倾向，这个才是真正的业障。所以我们要能够骗知啊，这一切过来。好，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圣解释者作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分修跟俱分修，重点在俱分修。那么有些人呢，会还是喜欢一分修。像我比较喜欢修观的，那我观的能力就比别人强，可是我就会比较偏不去修定，对不对？那这种习惯就叫一分修。有人学定就很在意啊，他就很能够进步，可是观就老是修不来。那他越修不来，每次只要哎，定的他就很喜欢，就一直着在那个定的境界底下。那这种人就会一直停在一分修的状态。可是，一分修跟俱分修两个法排在那里，就是要抉择俱分修。你不管定的味道多么好，你都要强迫以及引导自己出到定的境界来，不要在九心处一直徘徊。出来吧，出来吧，去思维一点经教的道理吧。这个呢叫做俱分修。所以当你在定比较殊胜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去修观。当你观思维到哎呀，第一品读完了，第二品读完了，读第三品，还有人呢、啊、一读起书来的时候啊，思维经教的义理啊，一篇又读过一篇，他打死他都不愿意放下来，就只是数呼吸，一叫他数呼吸，无聊了。这种人呢，还是停留在修观的一分修的状态。 什么叫聚分修作意呢？就是要强迫自己的身心，不管在定作意殊胜，或者在观作意殊胜，你一定要强迫自己稍暂停前面的用功，转变自己的所缘，对不对？定修一段就要去修慧，慧修一段就要去修定，止修一段就要去修观，观修一段就要去修止。如果你不交叉来，你宠任自己的习气，如果你的习气就是在定，那么最后你可能呢得了无忌报，或者是吃相应的畜生道，对不对？这样没什么好处啊。就像我讲啊，那个狮子啊，那狮子啊是很愚痴的，虽然它是大草原以及啊这个畜生界啊最厉害的这个掠食动物，可是问题是它80%-90%的时间都在睡觉，它吃一餐睡一天，有的时候睡两天。如果你刚出生成公狮子的话，公狮子连打猎都不需要，母狮子打猎好回来，它只管吃，吃饱了，其他人剩下人去吃剩下的，它还是只管睡觉。长那一身那么漂亮的鬃毛有什么用？还是愚痴嘛，还是愚痴嘛。我们如果不想落到那种愚痴的报，我们就不要停留在太去修定的状态。那么太修观的人，他修观再怎么道理懂，他还毕竟就是一个非学非无学的世间的人。为什么？他只是把一切的经教当作什么？当作知识在学习而已。他还是散心在思维经教的道理，经教读得再多，身心都不作证。所以很多经教读了很多的人，如果他没有修止观的功夫，境界只要一线浅，话逗的逗，不要以为他是讲佛法的教授他就一定没有问题，不要以为他读过的东西很多他就没有问题。我妈妈哦，就夸夸噗噗，我妈妈从来不读经教的，她也不做任何的修行，可是呢她这个人为人善良，好，很吃得住苦，她从小很苦，可是呢她就蛮吃得住苦。她就跟我讲啊，我看你啊，经也读听了很多啦，听说你也会讲经啦，可是我绝对不会去听你讲经的，哪一天我就看你，对不对？生活作息上跟我们在一般的作息的时候呢，我看你不生烦恼的时候啊，每段发脾气的时候啊，嘿，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听你的讲经，因为他对我太清楚了，哈哈。所以你说哦，功夫是什么？功夫就在平常。如果你所研究的道理在平常根本一点不相应，对不对？有路用不？没有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呢，你真的一定要到这个地步。所以进一步就要看你在一切的时间上能不能够相应。所以底下呢，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上去做无间作意，对不对？那么你每次去这样做，比如说我今天听到一个很好的道理，在听经的时候呢，也很相应，你会不会立刻就去修？听到就立刻去作意相应去修，这个叫做因众作意，就是真干啊，净空师父所谓的真干。哎呀，你真的毛起来用功了，所以。无间作意，就是每个礼拜该上那堂课的时候，你还是每个礼拜都来，不缺课。那么回去呢，也一样，每天呢，我一定要去做预习、复习的工作，这些都是不间断。所以呢，我们从你看离开听经闻法的时间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无间作意？无间作意就是精进了，勇猛精进了。可是勇猛精进，你每一次精进，是不是都真的一定要达到效果？还是我有毒了？比如说早课，很多人每天也做早课，每天也做晚课，可是呢，帮他们讲两晚刷，然后呢，一旦只要一结束早课晚课，一样散心杂话，很快哦，非常快哦。这种人呢，就是不因众作意，他可以达到无间作意，可是他达不到因众作意。他学一个东西，刚才十大愿刚刚念完，三皈依刚刚念完。立刻心就变凡夫。皈依是指什么？让我们的心烁烁去学佛，对不对？去实践法，去做一个清净的法众，生作意，回皈依相应， 这个就是要三皈依的意思。你才刚念完三皈依，离了那个三皈依的法号或者是诵念，立刻就散心杂化，啊，你干嘛丢？表示你不因重嘛，心不庄重嘛，并不庄严嘛，这个呢叫做因重作义啊，这个是就你自己修法之后的效果。你来看看你是不是无间相续，对不对？也在看你自己是不是玩真的，是不是真干。从这两个角度呢去看你的功夫到底够不够。好，接着呢就是随顺作义跟对治作义，这是第几类？第十类了。第十类了。我们上次讲过，随顺是创造一切有利于你修法的因缘。一切修法的因缘。所以你平常就会去积极有利于修法的因缘。比如说，嘿，今天你看到后面，像我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听一个师姐跟我讲说，嘿，于林波老师呢他就已经出了成唯识论的白话注解了。今天我早上一来，我就去请了一本读，读，因为之前我读过的白话解释呢是慈航法师的解释，我就要比较一下，诶，慈航法师的这个白话解释跟于老师的解释到底谁优谁劣，我要去比较一下，以免以利于说，如果有人跟我问起说成唯识论的白话文言文太难读了，那有什么白话的注解可以帮助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注意到这些东西。如果你今天呢就想自己好，也不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对不对？像今天忝为要跟别人去讲经说法的一个老师，那么我觉得我就要有这个责任去到处找一些好东西跟我们班上的同学呢去做分享。所以呢你在平常时候呢你就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个呢叫做随顺作义，随顺作义。好，那么当你创造这些有利于修行的环境去积极资粮了以后呢，你就真的要拿来怎么样对治自己的问题啊，对治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刚好碰到一个因缘，请到一本很好的经教，那本经教呢刚好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随缘虽然翻到了它刚好对你现在有用，对不对？你就不分次第，你就说，哎呀，我今天的功课不是这个先摆一边，等我把我的功课做完了之后呢我再来做这一样。错过了因缘啊，最后你还会遇得到遇不到啊，就很难讲了。所以呢对治作义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对不对？借这个机会就把那个问题能够随手就处理掉。千万不要去拖延。对治作义的意思就是不要去拖延。不要去拖延。尽量随顺，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用到它的机会，虽然没有用到它我也不放弃。对治是刚好用得到，刚用到虽然我还不是很纯熟，我也勉强用用看，对不对？也不推迟那个机会，这个叫做对治作义。所以两个都有它的时机，这是第十法。第十一法就是清净作义顺观察作义。清净作义就是我要去断烦恼，我们有没有去清净一切造作烦恼的想法？有的话就是清净作义。如果你已经清净了，烦恼不再生了，你就顺观察作义。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去对治什么，这个时候你只要看到你这一念外不取相内不动心的那一念心，随着呼吸观照着就好。这个呢就要进一步进到任运自然保任心地的功夫了，就要顺观察。你只有顺着眼耳鼻舌身意出到六尘的境界，随着六尘的生灭，你心一律还是不动转，这个叫做顺观察，不需要特别作意什么，谓之顺观察作意。这个 是在第十一个。那上礼拜讲到第十二个历历作意，这是我们功夫用的深浅。所以我们刚刚讲过，顺观察就已经到达几乎要到任运自然作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历历运转作义，这是第十二类的。第一个历历的，从那个名词就知道刻意的。当你学过一个法，学过一个观想，学过一个持名，学过一个咒，那么你到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刻意去持念，对不对？刻意去诵，刻意去背，刻意去思维，刻意去观察那个道理，这个刻意呢就叫做历历运转作义。可是这个时候呢会有一段没一段的，对不对？有些时候你可以用得上，有的时候你忘掉了，你文思夹杂，有时候 用，有的时候不用，这个叫做有间。你慢慢已经连成一片了以后，但是你还是要特别的用功，这个谓之有功用。请各位加两个字，是有功用啊。但是呢，已经可以得到无间运转作意啊，不间断咯，前面的差别一样有功用，但是呢它有间。所以第二个跟第三个中间的差异呢，是有间跟无间的差异啊，有间跟无间的差异。好，那到了第四个，功夫又更进步了以后呢，你就进到任运自然。各位加两个字就可以比较明了，任运这两个字我们如果读经教读多的话就知道，任运的事实是任着境界不管再怎么运转变化，任运是这个意思，随便境界不管它怎么样变化，你还是可以呢把心自自然然的安住在外不取相内不动心的状况底下，这个位置呢任这个自然运转作意啊，前后名词呢好像在名相上取得不一样啊，不一样。好，这里呢是这个一段，这是第十二类，对不对？那现在看了第十三类，十三类呢就是施则作意，那个字我上次有没有讲过错哈？那个写成 N 是错的，施则作意，思考的施，施则作意跟内摄作意，其实施则作意就是观，内摄作意就是内住的第一个，九心住的第一个，把心从外面的境界把它拉回来，这叫内摄作意。经常要提醒自己，当如果你定得太久的话，你就要施则下地的过患，然后去施则上地的境妙。哎呀，上面一面的境界呢，上面一地的境界呢，实在是太妙了，对不对？你要去敢去挑战。所以当你如果喜欢去读唯识的东西，读完白法之后去读八识，读完八识之后呢去读这个辩中边论，去读色大乘论，读了以后你发觉读这些论肝单嘛，然后呢去读二十卷的庄严大乘经论，二十卷嘛没有问题，去读四十卷的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如果没有问题，去读瑜伽师地论，就都嘛得先读前面的五十卷，对不对？所以意思呢，你功夫就敢去挑战更大不同的东西，读完五十卷简单嘛，所以你去读八十卷华严，八十卷华严看来没有什么过瘾的，我去读大正藏，大正藏读完了不过瘾，去读万字续藏，续藏读完了再打一遍，那就一辈子就这样反复再来。于是呢我不客气的，我进未来世更进一步，无量劫根本不设定限制，三大正期劫不要，我要无量劫修菩萨行。这个时候心量呢就一步一步扩大。为什么你可以扩大？因为你前面那一个用功得了受用，对不对？得了堪能性，你就依着之前的堪能性呢一步一步敦促自己往上，这个呢叫做施则作意。虽然你自己敦促自己往上，可是心还要保持怎么样收摄得住。我再怎么样发大心还是从第一卷开始，对不对？我今天能够用功多少我就用功多少，绝对不跟因缘勉强，对不对？别人要找我去忙别的事，我也不觉得这是打闲岔，觉得这个就是六度万恨，很好嘛，在境界当中读经去证明经教的道理没有错，与心一样还可以安住。所以不管读不读，进度是快是慢，我心还是内摄作意，守得住。这个呢叫做第十三类，第十三类。当你一直不断的进步之后呢，我们有三种障碍，业障、报障、烦恼障，对不对？发觉诶，我可能前辈子有一些杀业，对不对？现在应该要升起一些业障跟报障，可是发觉他只是偶尔头痛一下，晕晕。像我这一辈子啊，老是跟先天的贫血作战，可是我发现这个先天的贫血蛮好的，有助于我修四念住，对不对？尤其呢观受是苦，常常他找我麻烦，我就感觉可能我应该要早死的。可是今天呢就有这些病缠身哈，他总是不至于让我死，对不对？可是呢就帮助我能够跟四念住相应，我就感恩啊，对不对？ 本来这个是一个毛病，是会让你升起烦恼的，可是你反而不对他升起烦恼，反而对他感恩，你觉得你的障碍是不是被清净了？这叫做净障作意。对一切的障碍，你再也不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老天爷跟你开玩笑，那是老天爷跟你在做障碍。你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你根本看不到障碍，不是没有障碍哦。因为我们有过去的业因，对不对？就应当会有它的业果。纵使会变轻，可是真正的关键是在这一切障碍现前的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变成止跟观的教材，能够让我们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内摄安住的功夫能够往上更进一步。因为你的功夫智慧都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你会发觉一切障碍无非清净相。你把障碍转成清净，一切的障碍反而变成你自己智慧增上的教材，这才是真正的净障作意。这个时候你的身心就可以安住在不受后有所作承办的状态，叫做依止承办。那个惑写错了哈，那个惑要改掉，改成成功的成。承办所行，就是在一切所行境界上，所行就是我所造作的境界，我一切的身与意，我一切的行住坐卧，我还是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该工作工作，对不对？该睡觉的时候还是睡觉，我一切的所行还是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物了同为物，该做的能人还是都做，可是我的身心都可以加，都可以依止在哪里？依止在不受后有所作承办的状态。啊，所以各位加几个字就容易明了了，在依止前面呢加两个身心。啊，或者呢加身与意，我的身与意都可以随时依进在，根本没有烦恼嘛，根本没有障碍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嘛，对不对？一切都很好啊，所以怎么来他都怎么受。这种人最喜欢讲一句话，一切真好，对不对？人家打一个巴掌也说真好，你一定成佛，是不是？你就开始学常不轻菩萨，因为你在你的境界当中呢，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帮助你成佛的因缘，所以你心就永远就是一直在感恩里面，你身怎么会不柔软，你心怎么会不柔软，你的一切的造作怎么会不清净？啊，所以当你的对障碍的看法改变了，你真正的身心身与意行住坐卧，你的依止处就会彻底的改变，那个依止就会转变到止观定慧等持的作意相应上面。所以什么叫做止观？止观就是止所当止，止住烦恼不生，对不对？观一切善法烁烁升起，这种有止有观，有生也有无生，生而无生，这样的境界才是不断灭的空性无我的智慧。如果只是压压压压让它不生，那这种无生，但是你一直不断去升起，不要让它生，不要让它生，你还是生嘛，对不对？这一种啊就是烦恼了，这种修行呢就很勉强了，这种修行呢就会处处碰到障碍。好，所以真正大修行人呢，他可以一切作意一切行住坐卧都跟平常人一样，可是他身心的依止呢跟我们凡夫不一样，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所以尤其如果你读华严经，看到那个范恨品，范恨品就问到说，如果你去戒坛受戒，请问什么是戒？戒是戒师吗？戒是戒条吗？你发觉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绑住你嘛，身心清净就是戒嘛，对不对？心平何劳持戒，这句话是等你有功夫才能讲啊，你没有功夫连戒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每天起心造作都是跟戒违反的，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呢就学到经教，哎呀，淫怒痴即戒定慧，骗笑耶，佛法让你随便这样说吗？不是这样说的，你身心能够一直在不造作不犯戒的状态，于是你发觉没有什么戒条绑得住你，因为他都不是在说你，对不对？他是在说生死凡夫的境界，你的境界已经跟圣道相应，怎么会有凡夫的境界绑住你呢？没有， 这个时候你的一指承办所行清净作业，一切身与意造作都是清净的。这是第十四类。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就是依你的果位的差别来分的，啊，依果位的差别来分的。第一个叫做他所建立作意，什么叫他所建立？就是依着佛所说的道理，他是指佛，是指根本上师，就叫做他。那个他是指佛哈，老师啊，依着老师告诉我的教授教戒，我这样子不断的建立。